下两分钟，请大家赶紧回味，谢谢。还有一分钟，请大家尽快回到二楼讲堂。
一二三，一二三。
好，在座的各位法师哈，各位来宾哈，我们大家时间到了哈，请各位尽量回来哈。接下来我们是这个回应人的时间啊，原则上三十分钟左右哈。刚刚也介绍过那个回应人坎正中教授的资料了哈，时间很宝贵，我们直接就请坎教授来做他的回应介绍。好，谢谢。
住持弘一法师，还有侯教授，还有侯教授，各位与会的法师、居士，大家好。我今天侯教授因为讲的那个架构很大，所以我基本上我大概一方面呢，因为我做除了台湾佛教史的研究之后，我一般也把处理一些近现在东亚的佛教问题。就是属于两岸的还有日本的这个三边交涉的问题。那么从侯教这个架构来看呢，他讲很多有点欲罢不能。那么我大概一方面是回应他的这个架构，二方面是把两岸的佛教把它拉进来一起看。那么我把它分成四个阶段了哈，就我听过以后，那么我想先回溯一下，从现在开始讲，我一直讲把它回溯到民国时期，这样倒着讲，说不定我们先有一个亲切感，因为现在离我们比较近嘛，越近的东西可能大家会越感兴趣。今年啊、哦，就今年十月，现在十二月，十月的时候呢，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陕西的宝鸡召开。我想大家知道，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我们如果把它放在 近代两岸的一个佛教教社史上呢，它基本上中共在1964年以后，到1984年以后，他就不再参加这个会了。哦，就是说他有20年时间其实不与会的，因为那段时间是在文革时期。那两岸的斗争，一直有关两岸这方面的斗争呢，其实在文革时期之前都结束了，之后就跨入了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大陆改革开放就1987年台湾的解严，大陆的中共的改革开放。那今年的世界佛教徒有一会在陕西宝鸡的召开，其实它有个意义，因为世界佛教徒有一会1947年应该在锡兰，好像是在锡兰成立的，之后呢两岸从来没有召开过这样的会议，所以是大陆在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成立以来第一次的在大陆召开这样，台湾也没召开过，所以大陆之后会是将来会是在台湾召开。我想这个是大陆一贯的做法，就是我要先开，开完你才能开，所以基本上佛教徒友谊会不久的将来应该会在台湾召开，我的猜想应该是确定的要召开。那两岸的一个解冻啊，我想第一个时期我把它定作两岸交流的风雨中的两岸交流，就是从1989年到现在，我把它做一个帮大家做一个回忆一下。1989年啊，是台湾解严以后两岸开始交流的，跨出第一步的是佛光山，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啊，1989年那一年，因为其实台湾解严以后两岸一直在讨论我们要不要去大陆去回去啊，把大陆传回去啊，中国佛教会开了好多次会议，始终没有定案。那1989年以后，佛光山踏出了第一步，就是他组织一个庞大的一个学者护法的一个很大的阵仗，到了法门到了大陆去，然后去看赵朴初，拜会中国佛教协会，这是两岸开流的第一次的交流，一个大阵仗。我想当时佛光山备受瞩目，可是没有多久，他是3月去的。同年的6月发生6次天安门事件以后，两岸从此交流关闭了，因为香港新华社的许家屯叛逃到美国去了，大陆称为叛逃。因为这段事件以后，许家屯在他的，因为他是香港新华社的副社长，所以写下在他的社论开天窗写下4个字痛心疾首，之后他就飞到美国去了。回到美国去以后，住进了佛光山的西来寺，所以佛光山成为大陆方面拒绝往来。那他也把，但是这个不是影响佛光山跟大陆交流，也影响到两岸全面的交流，因为他把台湾的佛教当作是，台湾的佛教很政治，他其实他们也很政治哈，不是我们很政治，那台湾佛教很政治啊，所以这个政治他的事情。他觉得佛光这么政治，台湾的佛教也很政治，所以他拒绝跟台湾佛教交流。那这样子的一个解冻呢，到了2002年是一个指标。2002年是一个怎么指标呢？就是西安法门寺来到台湾，就解冻了啊。那个时候因为佛光山去申请西安法门寺的佛子设立来台湾，我想大家都有点印象。2002，2002这一年是两岸交流的一个解冻时期。然后接下来呢？2008年，慈济在大陆挂牌，大陆被大陆承认，就台湾的四大新的战后四大的教团，慈济首先在大陆挂牌。那么这有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意义，就台湾的佛教虽然它以慈善的名义进去，可是表示佛教界可以在大陆运作了，这是被承认的。我想帮大家回顾一下这样的例子，就是风雨中的两岸的交流在1989年之后中断。那我们再往前推，就是在大陆文革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文革发生在民国55年1966年，可是1964年以后两岸的一个交流跟斗争基本上是在1964年就中断了，就是大陆不再参加有关于任何两岸涉两岸或者涉国际的任何佛教活动。所以在1964年到1984年这个期间呢，大陆都不再参加任何在国外召开的任何会。那么这里其实这里那个侯教授谈到两个人，一个是聚赞法师，一个是明山法师。那我要讲这两个人。聚赞法师跟台湾有关系。1947年，聚赞法师来到台湾，他当时是被开元寺的住持正光法师所邀请来台湾做了一次 类似这样巡回的一个对台湾做一个巡回的了解，那么他的一个最高的足迹到了台中，那基本上他在中南部一带活动，应该没有来到台北。那基赞法师他当时是以什么身份呢？我如果没有记错，他当时是杭州省佛教会的副会长。那基赞法师是一个左派的出家人，所以台湾呢、啊，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台湾就对基赞法师很感冒。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这国人没有人知道他是共产党，这都很感冒。那基赞法师，所以我们台湾的一当时的一个杂志就骂他说是奸生巨赞，就是骂他奸生啊，老干呐、啊、哈，就是骂他奸生。那居正法师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在佛教会里面，因为1947年还是国民党所统治嘛，大家知道对不对？所以他在杭州佛教会担任副会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国民党不知道他是共产党，所以事后才知道的，1949年以后才知道的。可是居正法师这件事情来到台湾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过去的学者曾经因为正光法师邀请他来，正光法师在1953年还54年被枪毙，这是台湾第二件白色恐怖中命丧枪下的台南开元寺，这是唯一白色恐怖被枪毙的。那被枪毙的，我又回应一下那个侯老师所说的这一部分，就是大陆在文革的时候开始有土改，对不对？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镇压会道门，还有反右运动嘛。与此同时，台湾也在进行土地改革。由1949年，因为大陆国民党因为在大陆改革失败以后，他来到台湾，吸取了教训，他认为土地改革需要渐进式的，不能够太激烈，或是他有哪些不对，他就做调整。所以有375减租，跟着有起点，在缓慢的推进台湾的土地改革。当时的这个邀请居正法师来的正光法师，他本身是彰化二林还是二水，是在二林在彰化还是二水在二彰化？二水在彰化哈，二水他是二水的人，他是一个大地主，一个大地主，所以是家里很多田地了。因为国民党推动了土地改革，他的地主身份受到威胁，很多土地不是就被几乎被慢慢渐进式的吸收以后，所以在这部土地改革以后，他对国民党他的家族，因为他已经出家不管这事情，可是他家族有个堂兄弟对他对这个土地改革很感冒，所以他不断的去陈情抗议就对了。所以导致陈情抗议以后，当时政府就认定你是一个匪谍，所以就开始通缉他，追捕他，就他就逃到了开元寺躲了一个月。躲了一个月以后，政府巡讯追到这里，就把正光法师给抓起来，认为说他知匪不报，所以导致他在几年以后就被枪毙了。那就是这个巨赞，有当时的学者在研究巨赞的时候，就认为说，因为巨赞法师是共产党，所以连带了正光法师被枪毙，啊、哦，他是这样子一个推测，事实上是有问题的，因为不是这样子，我说过了，因为潜伏在国民党的当时的政权下的杭州佛教会副会长，连政府都不知道他共产党，没有理由要求正光法师是知道他的共产党嘛。所以这个理由没有成立。那真正原因就是我讲的土地改革的问题导致了这样子。所以这在土地改革来说吧，哈，就是那个侯教授所说的这一部分，这大陆的土地改革进行了几个大的一个运动。那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惨烈的，台湾相对的温和，我就在这个时候相对温和。那与此同时，就在1964年到1984年这个当中呢，台湾以中国的代表身份出席了各项的这个佛教在国际上的会议，啊，以中国的代表，因为大陆不出席的，所以我们理所当然是毫无问题的，就是大陆没有跟我们竞争。所以这是台湾在这个戒严时期有20年的黄金时期啊，基本上都是没有中共的一个时代，就在这个时期。所以就是文革跟后文革时期啊，那后第二个时期。文革跟后文革之后是什么样一个时期？就是大陆渐渐的改革开放，它需要吸收国外的资金，对不对？进行它的一个经济推动，那也希望佛教进去嘛，佛教也可以，但是他对佛教其实是当时是还抱持了一种，反正两岸是一个 同源同根呢，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防备。可是当佛光山之后六四以后发生这个事件以后，他对佛教开始有高度的戒备状态，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戒备状态。虽然有改革，有一些开放了，是有一些开放。比如说佛光山在2012年开始，他就在江苏宜兴啊复建了这个大觉寺。那这个也代表了佛光山它的慢慢又可以有受到一部分的一个信任，而是两岸交流的一个等于说在风雨飘摇之中呢，有一些进入了一些实质的状态。好，那另外一个明山法师哦，侯教授谈到明山法师啊，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出家人，了不起的出家人。也许侯教授当然在日记看到，当然为党为国服，我想这个东西，日记啊，有时候某个程度上，如果你要写给别人看，它就不太真实。我是写给我不给人家看呢、啊，我这日记写写是要给人家看的，那这个日记是有问题的。我日记不会给别人看嘛？你如果说我日记要公布，那这个日记肯定有问题。那明山法师他日本非常推崇他，我在日本的一个报纸里面，他用了几句话来形容他。他写了一篇非常大的一个对明山法师的一个赞扬，他写的文革法难不屈节，就他文革法难中他完全没有失掉他自己。有些人是被迫要去做什么事情，他就好了，那就去做吧，这没有办法被要。可是明山法师完全没有，这日本对他的评价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好，我想这个部分呢，是我所了解的这两位法师。那康继尧啊，另外还有康继尧，康继尧刚才他讲，侯教授讲到的这个康正国，我跟他见过面，因为他这本书新书发表的时候，有约我去，然后我们就谈了一下。当然不是只有我，当时是谁约我去，我已经忘记好多年前了。那当然他是一个反共的，那这些反，因为可能是因为祖父还有他们在文革受到很巨大的灾难，所以他是一个反共者。那反共在台湾永远有市场嘛，我想有些人就会很喜欢，哇，这个反共，那好，我把它吸进来，就用这个书，来对大陆的一个破坏，暴露大陆在这个文革时候的一个残暴。我想这个是免不了。当然，大陆也做，中共做过这样的坏事啊，哈，确实是应该受到谴责，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好，那因为这样的一个事，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这个两岸斗争时期，就是1949到1964。其实两岸在1945抗战胜利到1949之间，有4-5年是处于同一个政府所统治的，两岸这是统一状态，就在1945到1949。那这个统一状态呢，其实当时大陆整个因为8年抗战刚打完之后，政府从成都重庆啊，重庆是陪都，回过来要重建整个中国的复原嘛，因为是战乱之后要重新复原，是一个很艰苦的状态。那当时就是把太虚大师找出来，因为太虚大师跟着那个老总统他们到了重庆去，可是当时中国佛教会长不是太虚大师，是谁大家知道吗？圆婴，当时的会长是圆婴法师。那圆婴法师他当时是在上海，可是又发生一件事情很有趣。圆婴法师他有一次到南洋去募款，募款回到上海又被日本人抓走，因为已经战争爆发了，日本就说你是在为抗日的募款，所以我把你关起来。关起来后开始有人去做营救啊，当时去营救他是白胜法师，因为白胜法师是他的法子，所以他去营救他。可是营救他要找到一个管道怎么进去，因为白胜法师跟这个日本没有什么渊源，可是台湾有一个法师跟日本很有渊源，他是台湾本土籍的法师，他就是月眉山的善慧法师。善慧法师当时被派在杭州担任杭州佛教会的会长，不是日华佛教会的会长。所以白胜法师，因为圆婴法师跟白胜法师认识，跟那个善慧法师认识，因为圆婴来到台湾2-3次讲经传戒，当时善慧法师邀请他过来。所以这个时候透白胜法师透过了善慧法师，把白胜法师把那个圆婴法师给救出来，是因为这样子。那 在日本所统治下的上海，当时国民党已经撤退到重庆去的，那在上海政府就招手跟圆云法师招手，你跟我到重庆，圆云法师没有要去，只有太虚大师跟去了。跟着太虚大师不是会长，他是常务理事，他不是会长，所以他屡次招手，圆云法师都不去，所以国民政府中断他一切职务。中国佛教会，你不在，就我解除除你的职务，你不能代表中国佛教会在上海给我运作。所以圆云法师被冰冻起来，在1947年在复原的时候，1945年抗战胜利，1947年要召开全国第一届佛教徒代表大会的时候，圆云法师几乎没有办法进入核心，因为他有8年的时间都在上海，所以政府不知道他跟日本有没有合作关系，所以我完全不知道8年在干什么。所以太虚大师可以在1949年以后领导这个中国佛教会进入重建时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然后还有圆英大师也是，不是张家大师也是在这个时期。可是当1947年的5月要召开的时候，太虚大师3月就过世了，所以这个时候中国佛教会进入另外一个时期，就是由张家大师所代表的中国佛教会一直到撤退到台湾来。所以这是民国佛教在有中华民国在大陆时期这个最近的一个时期的佛教是这么一个过程。好，那我们再回过再往前一点，我们进入第一个清末到民国时期，就1937年抗日时期的一个佛教怎么样的一个佛教。我想侯教授其实他这里面他的体系很庞大，我是一方面补充他的一些，一方面也思考某些问题。清末以来有一个学者就是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叫黄运喜黄教授，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佛教法难之研究所以他把中国的法难除了三武一宗以外，他 又列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侯兄所讲的，侯教授所讲的文革时期，他把它当作是一个法难，因为他对宗教彻底的破坏。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在文革之前，清末以来1894年甲午战败以后，台湾割让，割让以后清政府在开始思索，为什么这么小的日本可以打败我们这么大的帝国，开始思，最后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教育问题。中国人这个普遍是精英所统治，精英所统治的这个国家呢，下面大部分都不识字，都文盲。那很多的知识分子，就知识分子去考科举进士，那都太少数了。他就统治，就是以精英分子在统治全中国，这么是有问题的。他认为说教育应该普及到全民化嘛，否则这个国家怎么可能强盛？所以他找到一个问题，其中的问题就是认为教育是重要的。所以到了1884年甲午战争，1895年台湾割让，1889年张之洞提出了一个政策叫做庙产兴学方案。这庙产兴学方案在光绪皇帝的同意之下在全国展开。庙产兴学就是把寺庙，你是寺庙有财产，你要拨出一个地方给我办教育，因为我们政府没有钱，要每个地方去建学校不可能，寺庙是现成的，所以佛教进入了一个备受各方面势力所侵扰的一个环境，这个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民国以后还继续不断的庙产兴学，所以导致在1929年中国佛教会的成立，即主要的目的就是因应民国以来的庙产兴学，清末以来有庙产兴学，到民国依然是庙产兴学方案。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个问题，侯教授所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民国以来我们要看到一个更前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庙产兴学以来是遍布在整个一直到民国以来都是这种状态。那不管是共产党或不管是国民党对宗教没有好感，大家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民国以来，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其实整个的知识界对宗教是不怀好感的，他认为说要用哲学，要用文学，要用美学来取代宗教，所以当时的宗教是普遍受到歧视的，这个风气始终没有变，到民国以来依然是如此。 所以我们要看待不管是国民党政府或者共产党，都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对宗教采取一个抗拒排斥的态度。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当时在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以来，它是一个反宗教运动。所以宗教运动，所以我小时候念过的书，我不晓得，可能有些跟我年纪比较相近或比我更年长的长者，一定读过《国父》曾经到庙里去把菩萨的像手背给折下来这样的一个故事，有没有读过？有人读过，对不对？有的人有读过这样，为什么？因为当时在凸显国父都反宗教，那这迷信啊！你这个菩萨手背，这是泥塑的，或是木雕的，我就把你折下来。你看国父一点都不迷信，他其实他强调国父的不迷信，可是事实上他是一个反宗教运动的其中的一个重点的凸显，一个重点的凸显。所以从清末一直到民国以来，我们讲到民国以来，就是在中共建国以前的1949年，这样子一个气氛之下，我们看到是一个反宗教运动。所以为什么到1929年中国佛教会成立以后，为了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再成立一个佛教会，就是要争取市场不要被当作兴学的所在地。因为很多人的士绅他上下其手，就是说我去兴学，可是光绪皇帝不会自己去办嘛，大总统不会自己去看一下这里没有办，他一定是下面的人去执行，地方的政府实行之后他会把手伸进去。所以导致这个变成了这个整个庙产兴学是对佛教全面的压制状态。我想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困局了，是一个困局。也就是说，那么侯教授在提到这么大的一个改革开放的过程，日本大陆听过这么几个阶段，文革前然后文革的时期到文革后嘛，基本上是这个阶段。所以我想最后回应一个问题就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看待两岸佛教的一个交流。在现代来说，我碰到大陆学者，我跟侯教授一样常常有机会跟大陆学者聊聊天什么的，基本上大陆的学者研讨会我基本上不太喜欢参加，因为都是大拜拜，我能不去我就不去，非得逼得没有办法我再去，或者尽量不要去，我太忙，太事情太多，不可能你邀请我一年可能有五六场七八场，我基本上我都不去的，我说我没有空，我研究台湾佛教我完全不了解你的主题，所以你邀请我不会去，我基本上都用这样回应他。但是如果真的是有需要去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跟，因为私底下有机会交流，我就跟大陆说，台湾在戒严时期1949到1987年戒严时期的台湾佛教跟现在大陆的佛教的政策非常像。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台湾政府规定五种宗教是合法的，佛教、基督教、道教、天主教、儒教儒释道加上天主基督教，五种合法，其他的完全非法嘛。所以台湾佛教在戒严时期的奠基就立于这个戒严时期，没有人可以跟你竞争啊，你现在是竞争的不得了嘛，什么宗教都在台湾了。大陆现在依然是这样，大陆现在时期我就劝他们说赶快发展，因为现在大陆压制其他宗教嘛，所谓反这个镇压会道门一贯道这些新宗教或是日本的宗教完全不准传播。韩国就像我们以前禁止这个日本的佛教在台湾传播，韩国统一教不准一样，可是现在全部进来了，那是在戒严之后的事情。可是现在大陆依然所有宗教全部禁止，就这五种宗教是合法的。我就劝他们说有机会赶快推动佛教的发展，因为大陆既然把所有的压制以后，佛教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全面的振兴的话，震惊，我当然里面很多隐忧了。我想侯教授讲很多，包括太过这个功利化、世俗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是佛教的困局。可是你现在要做的是，先把你的理论基础先扎好，把你的群众基础稳固好。那么当然要透过很多的一个方法了台湾当然是可以给大陆一个借鉴。所以如果这段时期，也许在5年、10年，大陆说不定开放了，所有宗教全部进来，你佛教没有优势了。现在是一个压制时期，一定有优势，所以尽量赶快发展。我想在这方面来讲，大陆可以借重台湾佛教非常多的东西，因为 台湾佛教走过一个在建时期走过了那一段痛苦又辉煌的岁月，所以今天能够进入大陆，那么我觉得人间佛教这当然是两岸的一个平台，大陆也在提倡人间佛教，台湾的佛教也都以人间佛教为名，但是是各行其事的哈，内容不尽相同。可是它基本上等于说九二共识，我模糊一点嘛，我不要一中各表嘛，你人间佛教各表好不好？我们就人间佛教好了啊，我们不要谈内容好了。这是一个平台，当这个平台已经被两岸都同意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进入这个台湾的佛教，可以利用这个名义进入中国大陆以后，帮他们把这个佛教更进一步的完善化，不要走向那么功利、那么世俗，我觉得是有意义的。我所以从侯教授这个演讲呢，给我这样的一个启发。那么我刚才就努力的听这个他的演讲，我觉得他是意犹未尽呐、啊，意犹未尽，有很多东西其实还可以再继续的开展。那也跟我这个研究有很重大的关系，因为基本上我的研究就环绕到近代东亚的一个研究，所以我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回应侯教授的这一场的精彩的演讲。那当然也很感谢主办单位邀请过来。当然，如果侯教授继续在这方面研究的话，因为第一本书出来总是不太讨好，因为你写第一没有参考资料，没有别人有怎么可以让你参考，就是你要自己写，所以他总是比较艰苦的。不过历史总是追求第一吧，我想佛教就创造了台湾在研究中共佛教史的第一人。那么这是我以上的一个简单的回应，我时间也到了，谢谢大家。
我们听了坎教授的这个简短的这个回应啊，真的觉得意犹什么未尽，他非常有丰富的这个精彩的这些资料了，将来我们排专题演讲给他们讲的较够贵耶好不好啊？我刚刚跟两位教授讲啊，因为我过去在台湾也参加佛光山、华古山啊，什么世界华生会，很多这个习思会都是发表论文15分钟啊，回应的人什么10分钟啊，其他发问的人2分3分啊，答问题几分钟，都时间管得太紧了。我们这个演讲者、主讲者70分钟，回应人30多分钟，已经算比较好了。但是我们的方式也是像习思会这种风格来进行的哈，希望在佛理讲堂这样的一个人文讲座啊，带动看看哈，透过这样一个讲座，多元的、人文的啊，文艺界的啊，就文学艺术界多方面，佛教要跟文化界、知识界交流对话啊，如果得到大家的支持，我们将来这个讲座会继续，更积极的去规划、去办。阿弥陀佛啊。我会有这个构想，是觉得佛教徒除了研读我们佛教自己的经论之外，我们要扩大那个思想的视野，那个触角。哎，这也是缘起观呢、啊，这也是缘起观，对不对？学缘起的人要这个缘起观呢、啊。那我们有协办单位啊、哦，一起合作的啊，中华佛教青年会的理事长2场都到哦，啊，明义法师啊，在这里，哎。台北市佛教青年会理事长啊。叶瑞奇叶医师，大家没有发问之前呢，我们先3分钟、4分钟，请明义法师讲几句话。
弘印法师、侯坤环博士、甘正中教授。各位现场的法师、各位居士，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我们能够举办人文讲座，其实佛七会是协办单位，可是呢，很欢喜也感动，弘印法师呢能够举办人文讲座，这两场的这个主题啊、哦，都有它时代的意义。今天在现场听到，大家有没有感动？因为走过历史，这两位是我们台湾啊研究佛教历史的专家，我们给他们个热烈掌声。 尤其呢，今天主讲者侯博士，中共佛教研究史哦，一般来讲说这是怎么说、啊？因为一看到两个字中共哦，就完全严肃起来哦。可是听到过去的历史，很多人为了要弘扬佛法不容易。那我自己呢，在民国1978年中华佛教青年会成立的时候，也是台湾哦开放社团法人，中华佛教青年会是第一个立案的全国性的社团法人。那我就在民国1978年，因为呢我们那时候发起的地点成立大会就是在慧日讲堂，所以请大家给佛青会一个掌声。走过历史有它的脉动，我为什么会说感动？因为呢这个人文讲座要举办也要靠大家来支持跟响应，而且呢弘印法师在今年应该是我们就任这个慧日讲堂住持，就提起说要举办。那我看到师父很积极，他就开始邀请，就亲自邀请，所以我们给弘印法师一个热烈掌声。因为呢师父很用心，他要安排这样的讲座，他会思考时代的需要。那走过岁月呢，我自己也是从年轻在家到出家，生命最宝贵就是什么？用心去耕耘。我相信在场的都是有上了年纪哈，法师或居士也非常关心佛教，所以你们今天会来到现场。我自己呢也一个深刻的体会，走过过去一定有现在还有未来，希望大家呢能看见台湾的未来。刚刚郑中教授也提到，其实呢就是现在要扎根发展，不只是中国，连台湾也一样。因为台湾呢其实佛教唯一的希望是什么？我们要培养年轻人，青年也是佛教的希望。我自己从学校毕业还不到28岁，我就亲力亲为，生命也是这样耕耘而来，我就发现要做中学才能教别人。所以我就感受说有这么多的良师益友，我们要亲近善知识。慧日讲堂你看今天大家在现场是不是看到有三位的善知识在前面，我们给三位热烈掌声。因为我跟感居士啊认识哈、啊，从大概20年前哦、啊，那时候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菩提长青杂志，我就和他常联系。后来呢，他也研究了我们台湾的这个佛教历史，一本很厚厚的书。这本书呢，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对台湾佛教历史会更认识。那也看到他现在在大学任教，所以呢，人的一生啊，我跟感居士好像同年哦，我的印象我们是同一个年纪的，都是5年级生。因为呢看见时代的需要，所以这里所做的都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前辈，他们用生命耕耘，所以呢我们才能够聆听到这么宝贵丰富的知识。好，再来呢欢喜心，大家有没有欢喜？有没有受益？用生命去耕耘，然后让大家马上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听闻到这么多的法义，非常殊胜难得。再来呢感动欢喜就是感恩，感恩有这样的场地，主办单位协办单位的联合举办，大家要不要响应？要响应的话弘印法师就会继续安排。所以呢我是借由今天这个因缘跟上次两次我都来聆听哦，感谢大家一起与会，真的生命不容易耶。因为呢我们要把握生命的当下，好好听闻学习依教奉行，这样呢生命是丰富的，而且你更有智慧。祝福大家，因为新年即将到来，大家吉祥如意，身心自在，阿弥陀佛，福慧增长。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谢。还有另一个协办单位啊，医师讲几句话吗？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简短就好。他是医师，肾脏科的医师，也是医学院的教授。
啊，不敢当不敢当。师是我们台北市佛教青年会的导师啦、啊、既然导师、也是20几年来亲近弘印法师，然后从那个净土法门，然后更了解到 那个印光导师的人间佛教，所以对我的那个佛教思想的启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那今天真的很哦，侯博士跟阚正中教授对于中国佛教的一些近代史，那明年弘一法师也规划我主持那个导师对于中国佛教的那个关怀跟悲怀跟醒思，那我今天也真的是受益良多。那我们同样追随弘一法师，那主办这人文讲座，那对于我们对佛教思想呢，还有整个那个历史环境，那也可以进一步了解。那刚刚侯博士也特别谈到，或是阚正中教授也特别谈到，这段时间，也是大陆佛教复兴的一个机会。那台北市佛亲会，一贯都是重视这些教理的研读了哈，所以也有一些法师说，不是只有法师啦，也许那个将来的佛弟子在家居士，将来也有机会到大陆去把纯正的佛法，让大陆这些佛教界也能够对教理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啊，那这也是一个佛弟子的一个责任，好，那简单致辞到这里，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何医师。哦，我们还有啊，如果到五点的话，剩下十分钟而已了哈，顶多再延五分钟到十五分那里哦。现在请大家对话可以交流，有什么听了两场演讲要请教两位教授的开放时间给大家。
感谢教授这么精辟的演讲。佛史已经有2500年。那中国共产党的佛教史，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算起，它大概有多少年。所以中共佛教史是不是可以视为一个学科？那我们要怎么判定用历史让它成为一个学科？第二个就是中共佛教史，它需要相关的史料。这个史料当中，中国似乎不太愿意公布，这里面是不是潜藏着它隐瞒了很多的事实真相？而佛教里面所追求的就是实相、真相、真心，三界唯心造。所以我想，为什么两岸当中对佛教首先刚听到教授说是有些排斥的，我想最主要就是佛教可能没有深入到民间，甚至把这种佛法能够布施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假如是知道佛法，就知道归佛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假如是智慧如海的话，国父孙中山先生可能就不会把它当作是迷信，而去把那个佛像的手折断。我想历史会改变。谢谢。
哎，这一位菩萨讲得很好，我们请何教授回应一下好了。
谢谢。其实在一个场合里面呢，我最怕就是说两个小时都你讲，或者说一个小时都你讲，那会进行起来会很累。那今天这样的安排就是说，我讲了以后阚教授讲，然后底下在座也都有机会讲，我觉得这样很好。那刚刚这位居士的问题，其实他主要就是谈到中国佛教史，他没有特别提出什么问题来，我的感觉是这样。那就是说就我提到的中共佛教史是不是可以成立来讲，其实有赖于学者的研究，更多的研究才可以成立这个学门。就好像台湾佛教史现在大学可以开课啊，中共佛教史没有人开课啊，大家不，它是
现在台湾佛教史大学可以开课，
有人像
我们就阚教授开
他就有这样的课，或者在一些佛学院都会有。那中国佛教史的史料其实有一些东西你看不到，那也没办法，因为它当作一个机密的东西，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看得到的。研究历史其实有一点像侦探，或者说法院的那个检察官或者法官 你要去找那个线索，找那个资料，然后再做一个判断的标准，多少的证据可以讲到多少的掌握的资料的多少。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只能就现有的情况来做，做到什么地步，随着资料的开发可能就可以讲得更彻底。以上回应，以上说明，谢谢。
好，谢谢侯教授。接下来有没有人问呢？好，来，张就职，张医师。张医师是大学时代跟谢水雍医师一样，他们早期就跟我认识了。我想不到他今天跑来，他的诊所在木栅。
感谢弘毅法师，感谢侯教授，感谢那个我们的叫
坎教授。
教授啊，讲得非常精彩哈。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一天到晚的鼓吹说中国梦，因为他们认为他已经可以跟美国变成世界大国。可是我们都知道，军事上他们有航母，经济上他们的利用很多的资源到外面去掠夺，自己一直认为是自己是大国。以后他们常常讲说，21世纪是中国人10世纪。但是如果说你要成为大国，起码文化思想上也要成为一个大国。那他们来讲的话，共产党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思想，这个能够代表中国吗？确实是不能代表中国。所以我们佛教，台湾佛教很有机会，因为我跟很多朋友交流的发现说，他们大陆问题是很大，每个人都是唯利是图，把道德水准是降到最低。那当地的人，甚至我跟他们交流以后，他们很希望有佛教以及中国传统文化 的这种因素进去。所以我是觉得说，虽然中国大陆目前来讲还没有办法开放到这个地步，可是我是觉得他们人心思变，他们实在是很需要我们正面的能量进去。所以这个今天听了这个堂课，我虽然说对中国佛教中共佛教是没有 很多的概念，但是我的想法是比较正面的，说以后佛教在整个中国大陆还是因为他们人性的需要，以他们官方很想成为世界大国的这个立场上去思想上来做的话，而且我听说他们很多高层也有这样的反思。谢谢大家。
这个张志久医师，这个我来回应不好意思哈，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方立天教授刚刚那个两位教授就告诉我嘛，大陆的学术界罗宇烈教授、杨真文教授方立天教授，这三位被称为是当今大陆佛教顶尖的三位学者、三大佬。那么我看了他这个方立天教授这本新的书哈，他其中有一篇，他是参加中国那个高级干部的那种人才培训班的讲话啊，他的题目就是说中国文明的一种新建设，等于意思是这样的，就是中国现在开放强起来了，中国需要新的文明建设。然后他的讲话里面哈，把佛教的那个精华、佛教的道理那个提纲哈，讲得很正确呢，看得我法喜充满呢，看得我简直心花什么怒放啊！就是大陆的这个学者，这个学者是属于他们高层旁边的智囊团哦。智囊团呢，他说中共在多年前哦，就是说中央啊，中共中央啊，他要政治的，要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科学方面的、文化方面的、哲学方面的，各要推荐五个精英出来。这个方立坚教授就被纳入五个精英啊，哲学思想、宗教这一类。那么我的一个简单的感觉就是说，回应张医师的这个讲法，就是大陆的高层的这个领导哦，有肯定到新中国的文明建设、文化建设需要佛教，需要佛教，肯定佛教，这个我是有感觉。谢谢。好，大家的哈，潘雪，我再跟你两个讲。占时间去吼，想讲我嘛讲一点，我会感觉一下呢。哦，来来来来，还有什么人？ 顺便介绍这个下一次的人文讲座啊，三月、四月、五月都是第四个礼拜天下午啊。三月份这一场呢是高雄李圣祥李居士来讲，他讲的是印顺导师对中国佛教复兴的审查与悲怀啊，就是印顺导师对汉传中国佛教的一些反省与建议一样的哈。啊，第一个题目是我们慧律讲堂副执事啊，开灯法师，现在今天他也在座，难得啊，他要讲初期大圣菩萨的修行观，这是我给他的建议啊。他的硕士论文，他研究的东西，他的精华在这里呢。啊，这也是导师的修行观呢、啊。知道印顺导师的人很多，但是了解印顺导师怎么修行的人很少啊。那导师是提倡初期大圣菩萨的修行观的啊，我们来难得把握这个机会。啊、第三个题目、哦、也是 我出的、哦、我故意出的、哦、就是印顺与圣严思想的比较。华果山圣严长老、我也邀请那个今天没来的林建德、啊、林博士来讲这个题目，因为他在昭惠法师那边的习事会发表过像这样的题目、啊、所以我将来的题目、哦、都会出奇注胜、哦、大家等着看好了，阿弥陀佛。啊、好，叶医师，
请教侯教授，那最近大陆经济也发展了，那对佛学的研究，我也看了一些在台湾的那个大陆书店的简体字的学士，他们硕博士的论文。有一些相当精彩，我不知道侯博士对这一方面的看法，比较近代啦，他们有佛学的比较代表性的著作或是相关的学术单位，谢谢。
谢谢。这个问题、哦、是可以写本书的大问题。那我简单的回应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了解中共的佛教，我刚刚谈的其实是针对它跟政治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角度来谈的。那如果说从中共统治下的学者他们所做的佛教研究来讲，基本的一个趋势是这样子，就是说在文革之前，我刚刚有谈到类似格义佛教这个嘛，然后在文革之前，文革那个时候其实基本上谈不上什么研究，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它随着这个政治的紧箍咒解开以后，慢慢的就有一点像裹小脚一样慢慢的松开。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文革刚开始我们可能会看到他们的一些佛教学者的著作里面还是会套用一些马列的思想或者毛泽东的思想，尤其是在文章一开始，然后再来谈佛教的义理。但是他整个改革开放的自由度越来越大以后，这些目前基本已经看不到了。有一些佛教的刊物，其实现在我们看他的文章，其实基本上我们会看到他们，因为他人多，他的学者很多，所以有一些其实都超过台湾的，比如说敦煌学的研究，或者在 有一些比较义理性的东西。我非常赞叹，就是说有一些佛教有钱的寺庙，他们会赞助一些佛教文化的事业，像上海有一个寺庙，他就请了一些学者，然后去翻译一些欧美甚至日本的一些国际上很有名而且很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把它翻成中文。那这些东西其实它是站在一个整个学术研究的前沿之上。那通常它一出版我就马上会去买，因为英文或者法文其他语言我们不容易了解的话，透过简体字的文的中文我们还是看得到。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相当不错的，很有学术分量的著作。那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其实他们 已经不受这个政治的干扰，因为大陆学者只要不谈当代的佛教1949我刚谈的那一部分，基本上都是完全开放，而且写有关佛教义理的东西不会跟政治发生影响。所以如果站在整个佛教学术的研究来讲，有一些其实因为人多，而且有些人就花了很多的心力，把梵文、巴利文、藏文下的功夫下得很深，而且有到国外去接受欧美一些学术机构的一个严谨的学术训练，所以他们有一些学者相当不错。那这是我们反观过来，我们台湾的教界学界来讲，其实这有一些都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我刚刚谈的表现出来可能负面的形象比较多，但是就佛教的这一方面刚刚谈的是正面的，那也有一些负面的学术方面。比如说大陆的佛教界因为它寺庙很多，然后地方又广，我问过一个黄孝莲教授，他是我们的共同认识的朋友，他跟我说今年就是2014的整个大陆佛教界所办的学术研讨会大概有60几个，他参加了40几个。那大陆学者有时候我去参加都会碰到都很面熟，因为他有一点像赶场，有一点像庙会性质。那基本上我每一年有时候会参加一两次，但是基本上这种比较属于学术类似有一点门面或者会比较属于表面的东西，我还是要求我自己，就是说作为一个学者提出来的东西要言之有内容，虽然它可能是一个拜拜性质的一个这样一个场面。那大陆学者很多可能或者很多学者不自觉会陷于那一种框架里面，就是说他去可能有稿费或者受到高规格的招待，然后就迷失在里面，这也是大陆佛教的一个现象。以上回应，谢谢。
哎，时间很宝贵哈，快要到了哈。在结论，我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好几年前，中国北京中华诗集，中国北京的中华诗集是有官方色彩的诗集哦，出版《印顺法师著作全集》二三十本，简体字的。后观法师说，导师有骂共产党的那些稍微有修改过，哈哈，删掉。那么这要删什么部分，都有得到新竹福远精舍后观法师沟通协调过的啊。这一套呢，高雄李胜祥有一套简体字的哈，他把那一套通通送给我，所以我有时候也看简体字的导师的著作，北京中华诗集啊。最近美国德州那个义和寺静海长老，清净的净，大海的海，他有南传佛教史，华古山刚出来新的版，那个老法师也送一本给我，我把他整本最近也花了几天把他看完了，看到那个云南西双版纳啊，那是南是他是中国唯一南传的一个佛教的地区，云南西双版纳。西双版纳中国在5-6年前也用花钱哦，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啊，把巴利文的大藏经、巴利文的三藏翻成西双版纳的当地人的泰文，人字旁泰国的泰，叫做泰文啊，全套的。哎，那么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说，中国也在为佛教做一些正面的这个习俗的或者有意义的文化工作在做了。所以将来应该是我们希望看到它啊，只要它光光色彩的、事实化的，这个能控制好出家人的品质提升，那应该是不错的了哈。好，排写了，膝盖的关系可能很多人还有一点这个，因为我自己南部有点状况，有点事情，我今天还必须等一下，我要赶着坐6点的车啊，不好意思，哎，我们副主持他要赶6点的车啊。今天谢谢两位教授，谢谢，哎，将来有机会再请他们来啊，再请他们来哈，谢谢。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也谢谢侯博士、堪教授的参与啊，谢谢两位。那希望大家明年3月、4月、5月能够再看见大家。